多听听多学学很好啊，广博的学，我倒劝你，基督教那里你也应该去参加一下他们的团契，你才了解人家基督教怎么修行啊。他不，郑老师，我有点想离开佛门。我说那你现在要到哪一门道上面去呢？他说我要到一贯道去。我说那也是因缘啊，你要到那边去也可以的，本来你可以大富大贵的，对不对？现在你要去不求大富大贵，是不是？你要做一个不是大富大贵，当然可以啊。他告诉我，他说郑老师你都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听过一贯道讲道呢？我说我告诉你，郑老师就是一贯道学了好久才又跑回来的，是学了佛再跑到一贯道然后再跑回来的。我从来没有讲过一贯道是不对的，没有。一贯道他讲的是理天，是在天这一个里头，跟我们去皈依基督啊，去信仰基督啊一样，在天里头。但是一贯道所谈的这个理天呢，在天里头啊，它有很高层的天，那个理天呢可能是属于已经到了一种无色天那个程度上面去的天，不错啦，有这样成就也不错了啦。不过你原来你修的佛门你可以修得更广博，你不要，你要去修专科学校当然可以啊，你去吧。他告诉我，他你说说看有没有理由可以留住我。我说我凭什么东西要替你留住在佛门呢？像你这么不长进，我留你做什么呢？他告诉我，他说郑老师那你说说呢？我说你，我从来不觉得哪一门宗教是不好的，当然你请便。他不，你这么讲非得呢我要听听老师你的意见。我说不，我不给你讲任何意见，今天不讲。后来呢隔了几天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了。他郑老师我非你告诉我不行。我说如果你的信仰是我来告诉你的话，你的信仰呢一定是不真切而且也不真实的，你那个用功下来啊，你的功力将来大有问题，你得自己想才行。你既然在这个地方应该好好在此参次，好好的参悟一番呢。他说哎，我想请老师你就给我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认为原来的佛门我修的这净土呢就一定比一贯道好？我说谁跟你讲说他比他好呢？本来就不起分别心的，谁跟你讲说谁好呢？没有。但我现在如果你这么样的话，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学一贯道，那么好，假设你此刻死了你要去哪里？他说理天呢。我说好，那你要去理天你决心去吗？或者是你想成佛呢？他说一贯道也成佛啊。那么好，如果一贯道也成佛，佛门也成佛，那么你就不必去了。可是我问你，一贯道是不是到最后往生的时候，他们呢在诵经送一个人超度亡者的时候，你知道他送什么吗？他正好是送什么？我说送往生咒。我说他回过头来说，老师真的吗？我说我告诉你，不止他送往生咒，连道教啊做功德啊也是送往生咒，通通都往那条路挤。那我告诉你好了，你买的票呢是你事先预约的票优先呢，还是临时再去排队比较行？那你自己想着好了。其实啊一贯道里头一样到最后还是要往生咒，还是送往生咒。那么你为什么不现在好好努力，要到那个时候你要到王母娘娘那里去，然后买的票是到王母娘娘那里去，回过头来又要送往生咒？我真不懂，你到底买了飞机是要到高雄，那你为什么到火车站去坐车子北回铁路要到花莲去呢？我说你要弄清楚， 那么你到一贯道去好好修，在那个地方一样可以很好的成就。一贯道有什么不好呢？问题是你要弄清楚，修一贯道的人好好的去修吧，是不是？我诚心诚意的要去礼天里头，那你去，你这个信仰是正确的，你就不会变来变去。一会儿听人家讲净土好，哎呀，马上从一贯道转车转到这个净土来；一会儿听人家讲密教好，对不对？即身成佛，是不是？那好，我现在又要先密教了，密教好，密教不好。一会儿又听说郑老师修禅修的不错，我还是去学禅好了。好了，你到最后呢，人家修的禅是禅宗的禅，你修的禅是树上叫的禅，就糟糕了。所以念头啊，常常的在那里转，绝对不可以。我到学校里头去啊，演讲，有天主教信奉天主教、信奉基督教的同学来问郑老师：“我觉得你讲那么好，我很想学佛哎。”我说：“我告诉你，你既然信的是天主教，那么你就不应该一夜之间听了郑老师呢讲你认为很有道理，然后你就信佛了。”你应该回去再去接好好的在你的天主教上去努力，你认为再隔一段时间多听听自己有个真正的了解，那么你要变换车道，那你再变换吧，不要突然间变内侧道，一会儿又变外车道，一会儿走路间，多危险啊。所以呢，那个念呢是一个根，是一个根本的东西，要扎得好，不扎得好没有一个地方会成就啊。所以我不太喜欢用一个所谓外道这两个字，我很少用的，几乎没有用。我认为基督教也是道，可是不同。但基督教成就了以后，到了天国里头，他在那个地方他还可以再成就，在人这里都可以成就，天那一国一样可以成就，怎么不能成就呢？到那里再去修嘛，一样的，万法都是要归一的，不是那么样子的死板，说只有好像学佛这才是究竟的，没有错，学佛是唯一究竟的法门，其他的法门最后一样可以正等正觉。那么心意的导向不能乱，在我们的宗教的情操上，你学修净土，那你就好好的修。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人打电话问我，他说：“郑老师，我很想找一位师父，我想皈依他，跟他学佛。可是我总觉得那个师父，我认为他并不多么样了不起。”我说：“哦，那你比你师父了得啊？那就叫你的师父跟你学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又要去跟师父学呢？”这就是说念头不对，颠颠倒倒的。自己以为自己很清楚来看人，其实自己是最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常常啊，都看人啊，看别人好像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其实很少看看自己，自己是最不清楚的。没有镜子是一定看不到自己的。所以中国人喜欢讲说，为什么不到镜子面前照照自己呢？就是你没有人给你当一面镜子照的时候，你真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凭着一知半解的就讲一个哪一位出家人说法不好，又是哪一位出家人讲的东西不对，这是千万不可以这样做的。你自己都还没有成就，你凭什么东西去跟人家说长说短的呢？所以师父啊，一定都这样子的交代各位，你不能够说人家长道人家短，因为你说长的这种现象呢，就导致了你自己整个的一个念头上的一种紊乱，你起了一个分别心，也很容易起了边见，最后自己落在中间呢，是什么也没有。所以要注意这个念头的问题。修行上需要一个很正确的念头，我们称它叫做正念。所以八正道里头讲正念，四天法里头有一个正确的念头也叫正念。我们来说吧，比如说经营一个企业，你看看松下幸之助， 他自己讲了，他说经营一个企业呢，就好像这个企业必须有个信念，经营的信念，那个信念也好像自己的人生的人生观一样。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企业的信念有四点。第一点呢是使命感。他说一个人一定呢不能够以一种只有赚钱来经营企业，而是以发展企业来给别人服务，这样一个观点的使命感。他说这个目标那么才能够使你完全投入那份工作。如果只是为了钱的话，你不见得能够真正的投入那一份工作里头去。第二个呢，他讲无私。如果你赚钱或者更加这个合伙，那么你有一份私心，这一份私心一来呢，那么就有可能中饱私囊。在整个企业界里头，应该是互相扶持、互相合作的。如果只想说我独霸、我独吞今天这一次这个市场这个利益，那么你中饱你的私囊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企业界应该有的态度。第三个是私心，是私啊，吟诗的诗啊，做诗人的诗啊，啊，唐诗三百首的诗啊，要几分私心。这个私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人能过得有点像诗意一样，诗一般的生活，那样子的情趣来经营企业，那就才不会感觉到把企业整个锁得紧紧的，企业有一点点成功了，哎呀，自己很高兴，高兴得快冲昏了头。企业呢，如果发生了一点点难题呢，自己呢就会紧张，而且呢就会觉得这个顿足捶胸，使自己呢觉得活得一点也不好，一定要有几分啊，像诗一样子的一种心灵，能够去欣赏这个企业，也能够欣赏他的生活，也能够欣赏他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他的行销各种情况，他带着一种客观的私心来看他。第四个呢，是要对现实问题的处理能力，你必须对现实的问题具有一种处理的能力。那么他认为这四个是他的一个经营企业的信念。那么好，王永庆从美国回来了，你问王永庆说，王董事长，你的企业经营你是抱着什么样子的一个信念来经营的呢？他会告诉你，究根追根究底，实事求是，就这么一句话。什么事情一定要追根究底，实事求是，这就是台塑的一个信条，工作的信念，那就是他们的正念。哎呀，现在大家都好多年轻人都喜欢跑麦当劳去，你去问麦当劳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信念呢？他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要会背，他们的员工要会背品质、服务、卫生、价值的四个问题。品质要好，服务要好，卫生要好，要有一种很好的价值观，能够以服务提供一个物美价廉的这样子的一种食物，是麦当劳的信念。一个信念使一个企业能够成长，那么当然你这个家庭里头也必须在这个家庭里头有一个家庭的信念才可以。这个家庭的信念叫什么？这个家庭的信念就是庭训，中国人称为庭训，我家的庭训，是不是？庭训并不是说父母亲呢，那么平常给你训勉的那些叫才叫庭训，他所有给你训勉的呢，他总是有几个基本的训练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说那是这个家庭的真正的信念。那么我想一想，我也没经常都在训勉我自己的小孩啊。那么我想说，训勉小孩当然包括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你去定一个几个大的东西啊也无妨，但似乎更好。点点滴滴的东西呢，如果没有一个大原则也不行。比如说吧，中华民国的这部宪法，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哲理呢，它是从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享、民生，他从一个基本的念头上开始的。那么 我想我这个家庭有必须也有需要一点我家庭的一个庭训才可以，一个主要的信念才可以。所以我把小孩子找来，我说家里啊，平常管你的事情是很多的，老爹老妈管的很多，但是一样有三个信条。第一个信条呢，是尊重个人，我会尊重你，你也会尊重我，你做任何事情尊重父母亲，父母亲任何事情都尊重你，是尊重个人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友爱家庭，家是我们共同有的，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必须友爱家庭，以后你能爱国爱社会，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你必须呢能够真正的去友爱这个家庭才可以。如果你没有去友爱这个家庭的话，那么谁来友爱这个家庭共同有的东西，谁来尽这个心？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三件事情呢，是追求卓越，每一个人都要追求使自己做得最好，要追求卓越，让自己的功课啊，把它做到自己认为最好，发挥自己的能力把它做最好。我这个做父母亲的也要照我自己把它做到最好，追求卓越。我说这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家的庭训，从这三点演绎下来的，那就是我要管你的地方了。你如果没有尊重别人的地方，我就会告诉你你要尊重。你没有好好服务这个家庭的，我会告诉你，你如果没有好好认真的，我也会给你点出来。就是这三件事情没有了，小孩子记起来也很容易记的。不过有时候回过头来，你定下了庭训以后回来了，你一讲呢，他讲了，老爹这一件事情你也得尊重，尊重我个人的意见。想一想也有道理，好，尊重你的意见，你说说看好了。哎，这就是开始民主教育，念头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先给自己有这样一个念头，你就知道小孩子会根据这个念头来跟你一起来互相的交换意见，学习彼此之间如何对这个念头更为正确，更能够圆满的把握。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念头才可以。那么好，你的一生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很好的念头？所以念头变成一个导向，也变成一个你的期许，也同时是你的目标。你的人生准备做什么？你说我只是每天我去上班我去下班就如此而已吗？大概不是。要不然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呢？你当然希望来这里，也同时能在这里听到佛法。你希望对人生里头你能得到一个究竟的目标，你知道除了你的工作之外，你对一种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于人生的最圆满的终极关怀，这就是宗教的那个部分。不能够把它定成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但它却是我们最终点的关怀。那个关怀可能是我们下一辈子的开始，但可能是这一辈子的最终极点。所以变成一个宗教的问题。我们这么说啊，说宗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内心里头有了一个念头，可是这个念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把握它的，去真正去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概念的，甚至于没有办法把它叙述出来的那个部分是宗。而且呢，那个部分是很宽广的，它似乎跟我们的根源很有关系的。至于教的部分是比较表面化的部分，我们容易用语言来了解它，来叙述它，来传递它的那个部分就叫做教。所以你只要在宗教里头有一段时间的宗教的生活，你一定会感受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等到你开始接触到那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能看到的东西全部表象，都是表法的，都是象征的东西，而只有那个不可言说的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真正的信仰之所在。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所有的这些法器，所有的佛像，包括所有的经典，全部都是法相。而在这个法相的背后，有一颗你没有办法叙述的，但你却知道的很清楚的那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是不可说不可说的部分。而只有那一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到了有一天眼睛一闭的时候，你的肉体不属于你的了，你的五蕴不属于你的了，你的财产也放下来了，你的子女也放下来了，你想比别人强的也放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只剩下一个什么？放下一个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正好跟你的正面你结合着，那你要往哪里去，就靠着你平常这个念头是如何修的，就看着这个念头上你如何是在这个地方下了这个念头的。所以我们讲在整个的一个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头从哪里来的？从听闻那里来的，从看那个地方看来的，从思考那个地方来的。而这些念头呢，有的念头是正确的念头，有的念头呢可能不是正确的念头，有正的呢那就有邪的念头。我们知道了，小孩子呢太早他就去拿那些这个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啦。我看到有一种这个国中学生很喜欢看的，包括我小孩子在内会喜欢看的，叫做什么青年快报还是叫什么东西的，是漫画书，那里面的暴力的成分很严重，有时候还牵涉的有色情。太早小孩子看到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我经常要检查没收。这个一件事情不是尊重个人的部分，这个事情是属于追求卓越的部分，为了要使你卓越，这些东西要没收。如果没收的话，将来要扣你的零用钱，看到的时候还要罚，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念头是从日常生活那里来的，我们给小孩子太多的这种邪念。有一天呢，我回到家乡去，我才坐了一会儿，哎呀，家乡的人一起聊天，哎呀，谈的事情呢都是炒地皮啦，赚钱啦，然后小孩子通通排在那个地方听的都是眼睛这么睁得亮亮的听的。我心里想一想说，如果这个时候谈的是谈《论语》，讲的是讲佛经，说的是说佛法，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就赶紧说，今天不要谈这些事情，我们谈别的好了。等到把小孩子走了赶走了以后，我才跟他们讲说，这样子的教育啊，是一个很危险的教育。你看这些大大小小每一个人在这边都听赚钱炒地皮，又听得这么有兴趣，表示这些小孩子都已经开始有一点上道了。这下去，这些小孩子将来啊，他自己很容易被利哈、啊、迷了，以后啊财迷心窍，小孩子走错路了你都不晓得，你赚多少钱，炒多少地皮，炒得多香也不行了。我想啊，念头进来了以后，你要让他没有掉是很困难的。一个人恨了别人，这是一个念头进来了。为什么恨呢？因为从那个人的表现里头啊，他归纳一个人，这个人很讨厌，我实在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然后我排挤他，产生了恨，因为他曾经伤过我，我恨他。等到我恨他了，又想把这个念把它拿掉，就很难了。所以那个念进来是很重要的，第一念是很重要的。我们给小孩子教育的时候呢，这个家庭里头所用的语言就是给小孩子念头的东西。你家里头所用的东西呢，都是三字经啊，有时候比三字经还多一点的，有五字经、四字经的都有啊。那么好，这小孩子全部都打进去了，这个念头都是这样子的。现在呢，这个政治也很纷扰，这种纷扰也并不是只有台湾才出现，美国在本世纪的初年， 脑子之间的纷扰，政治权术之间的不能均衡所造成的问题，也并不是只有现在才这样，我们才这样，所以也没什么好很大的害怕了。那是只要那个大的九娃星不发生问题的话，那个九娃星不问题的话，那个墨呢怎么转它不会飞出去的，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纷扰的东西对于下一代是一个很不好的问题，所以教育呢就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家长要在这个时候要跟孩子有讨论的这种机会。吃过饭啊，千万不要责备小孩子，那会造成胃溃疡的。父母亲会胃溃疡，小孩子也会的啦。父母亲先胃溃疡，然后过几年以后小孩子才去看医生，小孩子慢一点。最好是吃过饭以后大家很轻松的方式聊天聊天，所以你看这种事情，犯罪的行为，吸毒的行为多么可怕，谈一谈，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毁掉了自己的前途，对不对？也障碍了自己追求卓越的可能性，这不能干。所以不是责备，而是我们有讨论的余地，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语言呢、啊，对于一个孩子呢，他的一个心念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给小孩子的就是重要的。在教学里头，我常常在我的著作或者是我的演讲给一些家长做演讲的时候，我常提这件事情，尤其是对年轻的做妈妈还没有做几年的啊，这些幼儿的这个父母亲，我常常提醒他们说，你们切记啊，抱着小孩子两个人吵架，抱着小孩子嘛，小孩子很近，看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然后他那个耳朵就像录音机一样在录，眼睛像录影机一样都在录，对不对？你那个长，你那个愤怒的时候的长相有多好看，通通录进去变成念头。所以你说为什么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话就是头壳撇一边，脸总是很难看，你当心，你自己检讨检讨，他就是从四周的人物那个地方吸收了一些他常用的那些基本的模式，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他吸进去的。潘菲尔德医生啊，美国潘菲尔德医生啊，他曾经呢，他是从40年代开始就一直研究，研究到70年代才发表这个他这个学说，不止学说，是一个科学验证的问题啊。他是一直到70年代左右的时候才实验，做广泛的做这个实验，因为他是个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啊。他把头啊，这个脑开刀的时候啊，在某些病人呢可以局部麻醉的时候，就把头盖骨敲开来以后再给他开刀的那个时候，他就顺便用一个他设计出来的一种电流的探棒来探他的脑皮层，来探他的脑细胞啊，把他轻轻的碰下去的时候呢，要他讲话，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我妈妈。再把他往旁边移，我现在听到一个曲子，从来没有听过，很好听。换另外一个地方把他试试看，他说我现在碰一个陌生人。也就是说，他的脑细胞里头储存着很多像我们的电脑里头的一些资料，很细的东西都储存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平常要的时候是从里头把这个电路打通，然后把它构出来的。如果我们很多东西忘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档案归错了，它去调的时候调不出来，要不然就是你整个的一个硬体出问题了，脑子某些问题障碍了，你调不出来。但是他深信这样一件事情，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通通录到他的脑子里头去，他从生下来开始就打开这个录音录影带，全部录进去。但是有的有秩序，有的没有秩序，但大略上可以分成好几个档案。所以他发展了出，后来有心理学家就把这个东西发展了成为所谓叫的交流分析的理论，那就是说人的整个的输入的这些资料观念可以分成三个档案，叫 PAC 理论，叫交流分析理论。那么潘菲尔的医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你平常所看到的、所思的、所接触的，你一定要当心。你接触的人都是消极的，一定有消极的念头。你接触的人是属于追求卓越的人，那一定有卓越的念头。你群居终日啊，言不及义的那些人在一起的话，我想自己也会变成言不及义的人。所以要注意小孩子的教育，自己的成长的环境都在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念头，这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所以呢，无论是修的是净土也好，净土就是要净这个念，回过头来变成念佛，佛就是觉的意思，让自己能够清醒的一个念头就是念佛，让自己能够念佛，使自己有心有所系，要觉知往生极乐世界，那变成我们的念头。所以清净心是念头，往生极乐世界是念头，但是你要能念佛，要有这个目标，所以你也必须要懂得忏悔，透过忏悔的方式来净化我们自己的念头，透过忏悔的方式把自己的念头洗干净。所以说禅家他能比喻讲是洗净浓妆，一个人呢要把自己浓妆洗掉，其实洗净浓妆的意思就是要洗净自己的念头。六祖坛经里头是这样子讲的呀，那个无相忏悔啊，他所讲的呢就是要你透过忏悔的一个方式，慢慢的改变了你的念头。那它的改变方式是什么呢？是你每一天晚上在做晚课的时候，你家有佛堂，当然在佛堂做晚课啦，你没有佛堂，你就坐在你自己的书桌，坐在你自己的床上，你念完了，你在念佛之前呢，先来一个无相忏悔。那个无相忏悔呢很简单，他是讲说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那个愚迷的意思呢，是当一个人不会被外来的东西把我们这个障碍了，不会把我们引诱了，不会威胁我们了，这件事情不导致我们的不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统称为这些东西呢都是从愚迷的念里头忏悔过来才能得到，所以不被愚迷染。第二个呢是前念后念，念念呢不被嫉妒染，因为嫉妒呢是一种人的这种贪念，是人跟人之间比较的啊，彼此之间呢在那地方这个斗得不停的这种嫉妒心，它产生的念头呢也非常的多，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忏悔掉这个嫉妒才行。那么也要把骄狂染，要把骄狂的念头一样要把它忏悔掉。骄狂是自己很容易生气，很自大，很容易批评别人，这些念头你要把它去掉，能够把愚迷的念头、把骄狂的念头、把嫉妒的念头，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忏悔掉了，那么自己慢慢的就有一种清净心，有清净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轻松起来，也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正确的看法。那么我们无论在学术的研究、工作、事业、人生、待人接物上，都会有一个正念的出现，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我们念佛人呢、都常常这样子讲了，说要学会24小时念佛。你一定要学会在24小时里头怎么念佛。有一位同修就打电话问郑老师，你现在跟我讲电话，你有在念佛吗？我说有啊，可是你跟我讲怎么会念佛呢？我说我清清楚楚的跟你讲话，这件事情不是在念佛，在做什么呢？对呀、当你跟人家交谈的时候， 你能够很仔细的去聆听人家谈些什么，很仔细很清楚的去了解他的意思，能够同情他，能够接纳他，能够了解他，能够很清楚的跟他交换意见，这件事情就是念佛。佛者觉也，你念着佛才产生这个力量啊！你念阿弥陀佛这几个字主要的目的是所谓为何呢？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嘛。你现在已经在这样子呢，就是在念佛，但是你也要常常在你的闲暇的时候真正的心系念着佛，不要让其他的杂念进来，而且也因为系念了这个极乐世界的佛，我们觉知往生愿意去那里，万一突然间飞机掉下来了，生命马上终结了，那个念头是一下子就在的，不会跑掉的，那才行。那么你知道的，那个念佛的念呢，是心系念的那个佛，极乐世界的佛，不要让它丢了。那么同时我们心里头时时刻刻是清醒的，所以你工作的时候也是在练着那个觉的，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能如此，那就叫做24小时念佛，能够把佛法融入生活，能够把它融入你的生命里头去，能够把它融入你整个的一个念头里头去，这件事情你就有那个根本，我们称它叫做念根。因为有这个念根，有这一些佛法在这个念里头，你就产生了念力，有了这个念力，你就可以蓬勃的一种精神跟这个活泼的智慧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这就是开拓你的精神力量啊。那么你接下去谈的是定根，定根呢就产生了定力。定是什么？定是一般来讲说，如果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打搅得了他，这就叫做定。如果这个人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打搅着他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倒很简单，你在沙发上里头坐着，你真睡着了，其实小偷进来你也不晓得，你是入定。但这个定有没有慧呢？一点慧都没有。所以所谓的定的问题呢，并不是这样子去解释的。定的意思是他的内心里头在一种稳定的状态，精神生活精神状态是很稳定的，他的情绪是很和平的，他的心思他的思想与逻辑呢是不紊乱的，他不会被威胁所牵动，不会被引诱所牵动，这件事情呢，那就是定，并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这件事情叫定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稳定的精神状态，一个和平的心情，一个有条不紊的思想逻辑啊，而且不会被种种的利诱或威胁所牵动，那么我们称他说他的定功是很够的。在整个一个宗教的修行上，定是何其的重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当他坐下来说，我今天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彻悟，如果不彻悟我就不起来了。他下定了这个心，这个是看起来是下了一个定心，但是呢他的定力也是很够的。他坐在这里，所有的魔都来考验他，是不是？所有的魔都来考验他，包括引诱的、威胁、利诱的，通通来了。但呢，他通通降服了，降服了那些魔。我们其实每天也有很多的魔来叩我们的门，我们能不能降服他？什么魔呢？有人来跟你讲，某某人在说你的坏话哦。你内心里面想一想，哎呦，那个人怎么这么坏？从此以后，你内心里头就对他产生了一道墙。那件事情就是魔，那就是魔。倒不是那个人来跟你讲的，那个人是魔，是魔是心自己起的。今天出去了，看哪个地方有利可图了，是不是？那就是魔。大概有半年前吧，有另外他现世的。有一位 这个同修呢打电话就问呢、啊，说郑老师，你认为台湾的政治局势危险不危险？我说这个东西，你问我的应该是问我教小孩子的问题呀、啊，问我的应该是说，比如说你学佛的问题呀、啊，或者是说你在生活上你有某些东西要跟我讨论。他说对，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说我你是政治家咯，你是很投入政治活动的人吗？那不，他说啊，我很想移民。我说那你移民那是你的事，跟我什么关系呢？他说我是很害怕台湾动荡不安发生问题，我必须移民才行，要不然怎么办？我说哦，你是这样的，那你是不是很害怕？他说我很害怕。我说那你很害怕，那看你那么怕的话，如果你移到美国去，美国呢有红的人，有白的人，有黑的人，有棕种的人，有黄人，各种人都有，而且就是社区里头，除非是比较差的社区，你比较高级一点的，像你这么有钱住高级一点的社区，房子跟房子之间的距离又那么远，那报纸上打开来一样有抢劫，那你不是更不安吗？他说那你看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安呐、啊！我跟他讲安呐、啊，人到最后不免一死，你逃了一大圈也是死，不在这个就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大死一番呐、啊，再活现成，你抱定就是反正最后要死，在这里活个现成，也其乐无穷。你为什么不看？稍微把它洒脱一点不是很好？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还以为你是跟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这是害怕不安。所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原始佛教里头就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只兔子在睡觉，这个兔子呢在睡觉的时候呢，突然间听到砰的一声，因为在他睡觉之前正好听到的是世界末日快来了，到处都在张贴着世界末日快来了。现在呢嘣的一声，果然火星已经撞下来了，所以他拔腿就跑，世界末日到了就跑了。其他的动物一听呢，他怎么样，他世界末日到了，刚刚嘣的一声跑啊，其他的动物看到他们一队在跑呢，只听到说听说世界末日到了，就拔腿就跑，结果整个的森林呢全部通通都在跑，狮子也跑起来了，老虎也跑起来了，大象也跑起来了，整个的森林通通都在动乱的状态。佛陀知道了这个情形，佛陀就说停下来停下来，谁说世界末日要到了？他说我只听说的，没有一个人讲说他是怎么样知道的，只是听说的。那么好，一直问下去好了，就一直追，那你是听谁说的？就一直追下去，追到最后说我听到的是兔子在说的，那兔子是很害怕的啦，就去问兔子。佛陀问兔子说，你怎么会突然间跳起来说世界末日到了呢？他说我在睡觉，只听到嘣的一声。我们去听听看到底那一声是从哪里来的，去看的结果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各位，牛顿看到那个苹果啊，就发明的万有引力啊。兔子啊碰到那个苹果啊，就以为世界末日要到了。那就看你那个智慧是怎么生的，看你那个智慧生的时候，就是看你有没有定力，有定力的时候就去弄清楚，让我弄清楚就有智慧，没有那个定力只提闻声就跑了，那就一点也没有办法了。这位先生告诉我说，郑老师听你这么讲，我现在也安一点了。我说你应该安一点啦，你到处跑，你到澳洲去啊， 澳洲也不见得是都好过啊、哦，尤其是人家有的人出去赚钱，你是害怕想要跑的，你要当心哦。所以定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宗教的生活上，你都一定要修定功，你心里面很定，才不会被引出岔道，尤其是在。西藏度王经里头写得很清楚啊，西藏度王经里头，人一死了，他的灵魂开始到了这个所谓中阴身的阶段了。到了中阴身呢，那么中阴身就有种种各种引诱啊，很好的引诱，引诱就走了，引诱了就走了。所以，我以前好像提过这样一件事情吧。有一位老禅师，他在打坐的时候呢，突然间喊了很大的一声，他的侍者呢，说："师傅怎么了？"他去看看疗房里头，有一位僧人呢，你去看看，这个侍僧啊。就跑过去疗房看，疗房那边呢有两位僧人走过来，疗房大概距离这个师傅的这个茅棚啊蛮远的，走过来路上碰面了，他师傅要我来看疗房那边，他说我们就是从疗房来的，有一位这个我们的同修啊，有一位僧人呢、啊，他往生了。特别来禀报师父，讲完了就回头走，要回头走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跟师父要禀报的时候呢，后面又一个僧人来了，这个僧人呢来报告了，说我又活了。